第三讲，你看到这个名字呢，我看起叫推荐信。有没有谁在读格林顿后书的时候说，保罗可能在书信里面会讲关于推荐信方面的问题？有没有谁以前有过这个想法？推荐信，有没有谁这么想过？没有啊。如果你没有这么想过，就不太容易读懂格林顿后书的这一章，第三章是在讲什么。整个这一章就在讲一个问题，推荐信。好，我们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格林多教会很好的教会，资源很丰富，很富足，恩赐很多，会众也挺富有，牧师也很好，所以呢问题很多，有人才的地方就有问题，对吧？大家都没有任何这个才能的时候，大家都挺有的时候就没问题，这很简单。那么是保罗一共写过很多书信，我们的圣经里面有两本，一本叫前书，一本叫后书。前书的内容呢，是保罗认为格林多教会的这些会众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后书呢，是格林多教会的会众们认为保罗你作为传道人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两本书卷的大概的核心内容也分开了。因为格林多教会这个地方是希腊文化的中心，所以他有自由的希腊文化，有罗马统治，所以呢就在律法与自由和这个基督的信仰和希腊的智慧之间产生很多很多的矛盾。那么这些矛盾呢，当然会影响到一世纪的教会，也就是格林多教会。那么今天我们这一讲呢，内容是推荐信。为什么要推荐信呢？我们要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你知道这一段圣经的问题在哪？如果读第三章的第一节，你就会发现说，我说这么讲的，说我们岂是用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者用你们的荐信给别人吗？这在讲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到你们这儿来的时候，我需要拿推荐信来吗？第二个就是说，我用你们的推荐信给别人用过吗？为什么会谈到推荐信这个问题呢？因为一世纪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讲过，那时候没有电影看，没有电视看，没有手机玩，那么那时候人干啥呢？那时候人就花钱去听这些希腊哲学家的这些智慧的辩论，这个是要花钱的。而且呢，这些辩士、这些演讲者呢，一般都是拿着推荐信来的。比如说，我是拿个高才的这个高人的学生，谁是谁推荐我来的，所以我在这儿给你们讲的时候呢，我的收费标准是什么样的标准，没有这意思吧？都有这样的推荐信。哎，那么格林多教会的人就开始问了，保罗怎么到我们这儿来随随便便也不拿个推荐信，谁介绍他来的？究竟是问题是不是就来了？好，这就是保罗在这儿讲为什么格林多教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以后，保罗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重，不就是说推荐信吗？为什么会看那么重？今天早上讲到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个人的名字，不是讲到最后报告的时候，高永汉。我不知道高永汉是谁吗？我们教会的创会牧师。如果我们教会的创会牧师到我们教会来了，我们这些会众说，高牧师请出示一下您的推荐信。为什么你们笑了呢？这就是发生在格林多教会的事。保罗是格林多教会的创始人，是这个教会的首创牧师，结果底下的会众说请您出示推荐信，这是不是一个笑话？哎，所以保罗下面就要阐述这个问题。现在知道这个问题了，知道这个背景以后呢，我下读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第二节你就会发现他说，你们就是我们的戒器，写在你们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咏的。保罗说，推荐信我有没有呢？我有。是谁？就是你们。高牧师来了，你们说高牧师请出示推荐信，高牧师说一声说，你们这帮小家伙根本不懂事，你不知道我是谁啊，我是这个教会的创会牧师，你给我要推荐信吗？你们坐在这儿就是我的推荐信，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保罗的观点。他说，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 但是这封信呢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介绍我是谁，第二个作用呢介绍给大家说格林多教会是谁。所以才说，第一，你们是我的见信，你们心里知道；第二，众人愿读这封信，什么意思啊？就下面两个，一个格林多教会是保罗工作的结果，是保罗的推荐信；第二个呢，所有外边的人看到格林多教会，就看到什么了？看到上帝的工作了。所以这里面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我们的教会，第二个我们教会会众的见证，就是这封信的内容。如果这封信里面内容出现差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个会众里面有一些问题。现在明白保罗讲那个东西了吗？其实他讲的东西非常非常简单，观点非常非常明确，你只要认真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这他第一个观点，说不是写在纸上，你们自己知道。然后他说进一步强调，他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这个信这个原文里面就是推荐信的意思，说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现在看到保罗说这封推荐信好写不？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写信说谁谁谁哪哪哪毕业，在哪个哪个地方做过什么样的攻击，现在到你们这儿来学讲了，身份标准是什么？不是这首歌是写的。他说这封信呢，不单单见证保罗，也见证保罗传讲的基督。所以他把这封推荐信呢，说是保罗的推荐信，也是基督的推荐信。现在读到他的名义了，他说这封推荐信呢，是借着我们修成的，意思说这福音是我传给你们的，是透过我你们知道说基督是什么回事，是这样一个救赎。他说这个不是写在纸上的，不是白纸黑字，是写在哪呢？用灵写成的，也就是说你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你们的信仰就是这封信的内容，你不用在白纸黑字上去看。下面他还引用了一个词，他说这不是写在石板上，是写在你们心板上。有人认为说写在石板上肯定是摩西十诫，是摩西十诫写在石板上，但是一世纪好多那个人写东西和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写在纸上，那时候没那么多纸可写，所以那时候的载体呢，自然材料是很重要的一个载体，比如说皮毛啊，竹子啊，要不中国用过对吧？那么石头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材料。我在座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我们小时候开始学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写字就是在石板上写，因为那时候没有练习本什么，那个纸买不起，那就一人拆这么一块小石板，背在肩膀上面，就像今天书包一样，那就是石板。然后弄一个白色的那个小石头在上面画，画完之后一擦，画完之后一擦。我们小时候学汉字就是那么学出来的，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写过那个，那个写字那个笔叫什么？就是油石笔嘛，叫什么？是不是？你看我们长辈就知道那个年代，我就是那么练字练过来的，他们年轻人就没那么练过，都是用铅笔写的。所以那个年代就是这样一种载体，你很容易回到那个年代，非常容易理解。他说这个是写在石板上的。也就是用我们经典话说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很真实的。但是他说那个真不真，他说我给你这封推荐信呢，写在你的心板上，写在你的心里。你能看到保罗的观点没有？你们是我的推荐信，你们是基督的推荐信。好，现在各位，你们是谁的推荐信？你们是谁的推荐信？很简单嘛，保罗说了，你们都是基督的推荐信。用耶稣的话说，外面人要看见你们的行为，就知道你们是属基督的。保罗说的，对吧？什么意思？别人在读这封信，所以我们要写好我们这封信。这封信是写在这个地方，你说的、你想的、你看的、你的一举一动，别人都在读。所以这封信很重要。这个就指的基督的见证， 所以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他的话没有太多东西让你去解释那么多，非常直截了当。你是基督的见证信，是保罗的见证信，这份见证信就是你们的见证，再简单不过了。再往下说，他说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当你读到这个地方，你说保罗这个地方指的是什么样的信心啊？有时候要问一点问题，保罗在这儿写说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信心，什么样的信心啊？有人可能很容易往后看，有人可能往前看，应该往前看，因为保罗刚才在讲什么呢？我相信你们是基督的见证人，我相信这件事情，我相信我讲给你们的，你们接收了，我相信你们的见证是真的，我有这样的信心，你们会做好。他说这件事情呢，我相信了，而你们这种信心从哪来的呢？是透过我介绍给你们的。就刚才说基督的推荐性是透过我们所修成的，他说凭什么我能做这件事呢？下面说，并不是我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保罗意思就是说，我把福音介绍给你们，我相信你们也信了这福音，这件事情不是我随心所欲，是出于上帝。我们都读过使徒行传，对不对？知道保罗说的出于上帝是什么意思啊？上帝亲自给他把好多基督的奥秘告诉他，他的确知道好多东西。然后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这句话好明白吗？他所说的新约的职事指的什么呀？就是他的使徒身份，对吧？他是新约的使徒啊，他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他说这件事出于上帝，但是这件事上帝没有给他写一封任命书，说此任命保罗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上帝没有给他写这个，上帝直截了当告诉他说去做外邦人的使徒，对吧？所以他说这个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这个经意在圣经的原来的希腊文里面指的是圣灵，神的灵，但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就把它翻译成经意。那么现在你明白保罗在这讲什么意思吗？他说我给你们讲的这东西不是我随随便便的从哲学理论呢，从智慧给你讲的，是出于上帝，是出于神的灵，不是上帝给我写了一份推荐信，不凭这个字句。好，下面读下一句，因为呢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这句话我估计大家都很熟悉，有多少人在教会里面听过这句话？怎么解释的？我们在这稍微听几分钟，当你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一般是怎么样说的？你是想说明什么问题才会引用这句话？当你和别人辩论的时候，你引用一句经文，对方说经意叫人活，字句叫人死，什么意思？就是写在书上的东西是死的，对吧？圣经里面的含义才是活的。那么我的问题是，保罗在这儿写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吗？大家要思想一下，是这个意思吗？有人说不是，那为什么呢？究竟保罗在讲什么呢？我们现在也搞明白了，我为啥要把这个这一讲的题目选择为推荐性呢？保罗在这儿给他讲的是说，我保罗没有推荐性，但是我凭着上帝的灵，我把你们作为我的见证，对吧？你们这些好多哲士辩士们来的时候拿着推荐性，但是呢那推荐性能给你带来救恩吗？却不能。所以保罗在这讲这句话的本身原来的含义就是说，你不要认为那个推荐性能给你带来什么，能给你带来的是灵，是神的灵，那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才引用了这句话说，字句叫人死， 精义叫人活。这是保罗在这儿使用这句话的，讲这句话的真正的含义。以后可以不可以用这句话呢？可以用，但一定要知道原文开始的时候讲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记得我从一开始就给大家说过，我说新约圣经大家普遍认为好读，其实新约圣经呢被误用的比旧约圣经要多很多。其实新约是很难准确把握的，因为如果你一旦把当时写信的背景搞错了，你对整个经文会发生很大的误解。所以当你读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在这儿原文讲的意思很简单，他说你不要看别人的推荐信如何，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人。他说我给你们讲的呢是出于神，出于上帝的人，这是真实的救恩。所以他才做了基督的执事，这话不是别人谁想跟你说什么说什么，而是上帝交托给他的职分，做新约的执事。说这句话你现在知道呢什么原来的什么意思了啊，以后你在听到的时候，你大概要一定要知道原来讲什么话。当然你可以引用这句话做其他的观点的印证，没什么大的错误。好，讲完这以后呢，保罗要做一点对照。怎么个对照呢？保罗把他自己呢要和另外一个人物对照一下。好，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和谁对照最合适？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摩西是吧，大家猜的没错，也说了大家读过格林多后书，你会发现保罗下边在开始讲什么呢，他在讲文字和作用，文字的功能方面的东西。那么怎么对照呢？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人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的写在石板上的那个文字呢，就是摩西。所以保罗说摩西当时把旧约的律法给了以色列人，我今天保罗呢把基督的救恩给你们。所以他对这两件事要做一个对照。他是这么写的，他说用字刻在石头上的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看到这个对照没有？他说在摩西那个时代，摩西把上帝的十诫写的从石板上写下来交给以色列人，他说这十条诫命好不好？好。但是这十条诫命是属死的指示。怎么理解这句话？为什么保罗这么讲摩西呢？说摩西给的这十条诫命是属死的指示。为啥这么想？啊？
这个你都完成不了吧？
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叫人知罪。没有律法你就不知道有罪，有了律法你就知道自己有罪。有罪的结果是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无论大罪小罪，罪的工价只有一个，死亡。所以摩西的律法你敢看吗？看完以后你就知道我是个罪人，知道我是个罪人你就知道我必死无疑。所以保罗说摩西是属死的指示，他带给以色列人的呢不是救恩，而是知罪的律法。只要在律法这条命这条镜子面前一照，没有人可以活着，是不是这样的？对啊，这就是保罗这个意思。他说因为摩西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我们知道摩西上西奈山去领那两块石板的时候，下来的时候不是脸上充满了荣光吗？以色列人都不敢看他，然后他怎么办呢？他就用了一个帕子把头蒙住，对吧？后面他会讲，他说这个执事是属死的，以色列人因为不敢看这个荣光，这荣光后来要褪去的。我们知道那荣光嘛，一天一天减弱，最后摩西脸上就没有这荣光了。以色列人对摩西是多尊重啊！他就这样一位执事，你们对他都如此的尊重。下面他简单的说：“何况我们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他意思是什么？ 我们今天新约的指示，我给你传达的是基督的救恩。你只要在基督的这一面镜子面前一照，你一属于他，你不再是死亡，你是永生，你活了。这就是保罗讲的这件事情，你该有多荣光啊！现在你明白他讲这两句对照没有？他不是在跟你说律法没用，他不是跟你在所说写的那律法的字句是需要人死的活的，他不是在讲这个。他说各自职份不同，带给人的结果不同，因为你们对过去的认可，对摩西如此的尊重，你们就知道新约的知识有多荣耀，远大于旧约的知识。摩西带给你的是律法，而保罗使徒带给你的呢是救恩，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让你知罪，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一个让你认罪悔改，让你得到永生。太不同了，对吧？好，这个对比他讲得很长，讲得很细。就这件事，他说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呢？他说这两句是刚才用那个把现在说，这律法是定罪的，那么现在新约让你称义，这两者对比，你要哪个？你是要被定罪呢，还是要被称义呢？你决定自己学呗。他说荣光就越发的大了，到底哪个荣光大？让你称义的荣光远远比让你定罪的荣光大。说那从前的有荣光，因为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了什么了。他说今天基督来了，你旧约那个还算什么呢？他没说旧约那个不对，没说旧约那个不好，他说相比之下的新的比旧的更好。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的话，你会发现好多这种比较，对吧？他说新的比旧的更好。然后他说那废掉的有荣光，那长存的呢就更有荣光。他们这两个又做了一个比较，定罪的、称义的、废掉的、长存的。我们知道摩西的律法自从基督来了以后呢就升华掉，对吧？就升华了。是不是说那个律法纯粹没用了？不是，是已经升华超越了。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呢，我们是站在律法的上面。好多人认为说新约来了以后旧约律法就没用了，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圣经自始至终说神的话语自始至终是起作用的，包括摩西的律法在内是有用的。但是你超越于他，超越的什么意思？我可以说我不犯罪，你在旧约的律法之下你不可以超越，新约的时候我可以超越，我可以说我不，而且旧约的时候你没办法做到这一点，因为那个镜子只能照出你的罪来，不能解决你的罪。新约的时候说我既照了看到我的罪，然后我知道我解决我的罪，所以我从罪恶当中自由了，我有这个自由的权限。他说这个荣光有多大，比你以前那个荣光要大多了。这就是救恩与律法的另外一个比较，所以保罗给的这个比较非常清楚。再往下，他那个比较还没做完，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废纸将废纸的检举。这个地方又出现一句话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什么样的盼望？保罗举这在盼望什么？盼望永生，盼望救恩，还有没有别的？保罗盼望什么？这些词一定要搞明白，你基本上就读明白。盼望什么？这个要往下看。你看他盼望什么？他说因为我们有这样盼望，我就大胆讲道。意思是什么？以前摩西不敢大胆讲。为啥他不敢大胆讲？为啥他把头发从蒙上呢？因为别人不敢看。今天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是一个杀人犯，我只要看到警察，我的心里面就和你的心里面就不一样。为什么？害怕，就害怕，对吧？以色列人因为知道自己会犯罪， 所以就不敢经常看律法，一看律法呢就知道自己死定了，对吧？这就这意思。保罗接着讲的就是说，因为摩西的那个荣光带下来的是律法，以色列人都不敢那样去看，最后要把那个面要遮住。他说我保罗现在的盼望是什么？我大张旗鼓的放大胆子跟你们讲，讲什么？讲基督的救赎。我不怕，我不用把头蒙住，我没必要去看那个，我看到那部律法，我知道我有罪，我知道怎么解决我的罪，我有什么可怕的，对吧？我知道我杀过人，但我见了警察也不怕了，因为那件事情已经解决了，就这么回事。我心里不再胆怯，我可以大胆的讲。所以说保罗跟他做了这么多的比较，告诉我们说新约的执事更有荣光，更值得人去大胆的传讲。我们知道保罗的学教旅程，对吧？他经历了那么多那么多的艰辛，他只传讲一件事。谁读过以弗所书？我和那个加拉太书，我只传讲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保罗的基本思想非常清楚，他的福音非常非常简单。我们经常把福音搞得那么复杂，很简单。保罗说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那就是福音，没别的东西，一切这以外的都是加进去的，核心就这个东西，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加拉太书里面写的太清楚，如果有机会大家读加拉太书的话，你会发现保罗是脾气不好的人，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你应该发火才对，因为他上来就劈头盖耳的 一句好话都没有，咔咔咔就开始露出了，你们这么早就背逆了，因为的确让保罗很伤感。好，对比还没有结束。他说但他们的心底刚硬，直到今日永读救援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剪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你如果住在犹太区，如果你去过犹太人的 synagogue 的话，你会发现犹太人在读摩西律法的时候呢，他有一个习惯，以前有个习惯就是把头遮住，害怕见上帝的光。那么今天虽然说没这种礼仪没有了，自从他们被掳以后好多礼仪都没有了，但是他们从心里面还是跪在那，甚至要把鞋脱掉，不敢正视上帝的话语。换句话说，他们只有害怕在上帝的面前，他们不敢像我们今天这样说阿巴父。犹太人你敢跟对耶和华说阿巴父，他开什么玩笑，对吧？谁是你阿巴父啊？他们不敢有这样的理念，因为他们认为耶和华上帝是绝对敬畏的上帝。这一点包括这个伊斯兰教也有这个传统，你会发现他们的敬拜方式，你看到以后你是什么？趴下跪倒，不可以在他的面前称什么阿巴父，那都是开玩笑的事。但保罗在那说你在基督里面呢，这个帕子揭掉，不需要畏惧。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说在天上的父啊，这关系多亲切，孩子向父母亲的祷告，多亲切的关系。这是保罗的焦点，给这个对照。然而到今日每逢永读摩西书信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的心上，待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这帕子就出去了。保罗说如果犹太人认识了基督的话，这一切都自由，你不需要再遮这块帕子，不需要在你的心理上有任何障碍，他就是你的阿巴父，是你的救世主。这里边给大家稍微有一点点解释，有好多人认为说保罗信主了，就把他原来的东西都扔了，啥都不要了。其实不是这样，保罗的信仰是从旧约到新约连贯性的信仰，这个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保罗不是给你传一个新的信仰，是犹太教的旧约到新约的一个连贯的信仰，不是一个新开创。那么保罗信仰的焦点为什么发生那样的焦点呢？保罗的信仰经历是所有犹太人的信仰经历，只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 犹太人脑子里没有任何问题，和我们不一样。我们信主以后，你想想，这怎么创世纪怎么这么难呢？出埃及咋这么就出不来呢？我们一大堆的问题，犹太人没有这些问题。犹太人只讲一个，基督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掉过头来就是你的圣经老师，这就是保罗。所以保罗在信主的时候，不下一次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得了吧，得了。他整个旧约思想里就是：我们旧约等了这么长时间要的弥赛亚，原来就现在站在我的面前，就是我们杀来的那个耶稣。他的信仰就成为体系，就完了，没有任何问题。抛头颅洒热血去传福音走了，他不像我们有那么多问题。这就是保罗的信仰，这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呢。你一旦在基督里面认识到这一点，得自由以后，你没有任何惧怕，大胆的去传讲，你不会再有在上帝的面前有惧怕的心，在任何人的面前有惧怕的心，你会大胆的去传讲基督的福音。这就是保罗讲的这个基本观念。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这句话我们听的多不多？听的太多了。好，谁给大家讲一讲？你听的时候心里什么感受？为什么你会引用这句话？有时候我们经常生活呀，或者什么都有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说一祷告说：“哦，那就是主的灵，主的灵在这我里面，我就得自由了。”是不是这种感觉？感觉到释放。其实保罗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他在讲什么呢？他说：“因为主的灵已经道成肉身来了，成为基督，成十字架的救赎成了。”所以我不再惧怕任何东西，我完全自由了去讲基督的道，去传讲上帝的福音，包括律法在内。你不要再像摩西那样担惊害怕，头上还要盖一块布，不需要再做事了，你自由了。这是保罗在这讲述的重点，说你完全自由了，没必要再那么保守。所以基督徒有自由吗？有，你有绝对的自由。这个自由包括你不信的自由，你都有。有些人听着他这么别扭呢，事实上是真的。基督把你不信的自由都给你了，这就是基督教，也是我们的基督信仰。如果你要是这个伊斯兰教的话，你没有不信的权利，你生下来是你就是遗传的，你敢说我退出来吗？你不敢，有人会杀你，对吧？基督信仰，他连你否定他的权利、自由都给你了。但他更多的告诉你说，如果你相信基督的救赎，你会得到永生，你会从罪恶当中自由出来，你有绝对的自由权说不。这是基督的自由，这个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太重要，太重要。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句话里面其实保罗讲了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那时候人照镜子，我估计不像我们今天的玻璃镜，可能一块铜片什么的，总而言之你能看到自己的像。他说我们众人如果把这个脸敞开，就像你在镜子里看到自己一样，你越看自己越不像自己，像什么？像基督。因为有主的灵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就越看自己越像基督。这就是主的灵在你身上的最大的验证。我们今天回去多照照镜子，看看我们究竟是像自己还是像主。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保罗在这儿讲的就是，保罗经常用好多的经句，我们经常会引用。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对吧？我们用的都很熟，一切都很熟。但保罗讲的例子很简单，他说你自己好好对着镜子看一看，你就知道你是不是属于基督，你是不是真的接受了基督，是不是有真的主的灵在你的身上。不需要到别的地方去到处去验证一下，说你看看 谁谁谁跟我说了我有什么的灵在，谁谁谁说了我有什么的见证，不需要这么做，自己回去看镜子就可以。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督徒要像基督一样，对吧？我们神学概念说你是一个小基督，不管大小了，意思就是你要一天一天的像基督，这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其实并不是一个好名字，基督徒这名字从哪产生的？安提阿教会，对吧？当时产生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是一个外号。你瞧瞧那帮基督徒，一帮信基督的人，整天做的事和人家都不一样，是一种绰号，但是现在却成为一个荣耀的名字。我们知道这圣经上记载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像基督，也就是后面保罗所讲的那些其他属性里面所讲的。这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内容的焦点，一份推荐信，很简单。这份推荐信呢，保罗给我们的思想两条：第一，教会是传道人和基督的推荐信。什么是教会？就是在座的各位，不是我们这个楼房啊，是在座的各位。第二个呢，在座各位的见证就是这份推荐信的内容。保罗就讲了这么两点，然后他后面讲的都是例子。他说把新约和旧约的知识做了好多的比较，让你说一读，因为他讲的对象主要是犹太人，犹太背景，他们对律法很熟，所以他用律法用摩西来和他做一个对比，让人都看到说新约的知识和旧约的知识有多大的区别。但是它的本质内涵就两条，教会就是基督的推荐性，教会会众的见证就是推荐性的内容。这封信好读不？好不好读？不好读。保罗说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人出于人乃是出于神，这封信是让每一个看见的人可以从世界中得自由，可以让每一个读懂这封信成为这封信内容的人可以更像基督。整个第三章的内容如果你要把它总结一下的话，就这么几个字。现在你就知道了吧，格林多后书里面保罗曾经讲过一段是关于推荐信的事，以前从来没这么想过吧？回去再读一遍，不长，我估计你十分钟就会读完。现在这个怎么应用呢？最后一张幻灯片我们一般都会给大家讲一点点应用。我们刚才说我们这个地方城北花季教会，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就是城北花季教会的见证，也是基督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城北华籍的推荐信，也是基督的推荐信。我记得我到美国去的时候呢，我去申请读几个神学院的一些课程，当时那个神学院就要推荐信，有三个牧师的推荐信。当时我们城北两个牧师给我出过推荐信，那个推荐信到那边之后，你看啊，你是城北华籍的？我是啊。哦，这个教会不错。你知道这个意思没有？这封信是写在纸上的，但是出去的效应是什么呢？人家看到的是这个教会，因为那边那个神学来过这个教会，我们的牧师林达牧师和这个副牧师都到神学院那儿培训过，所以他们知道，知道啊，都知道，所以你就看到这封推荐信有多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人家一看你的牧者说啊，你城北花季过来的，那你那边有谁谁谁是你们的牧师，谁谁谁怎么怎么样的，人一谈就说看那个教会建得很好，人家就会读出好多好多东西是你牧师在信中没写的。这就说我们是城北华籍的推荐信，我们也是基督的推荐信。这封信呢也写好了，不是你一个人，不是我一个人，大家一起写才能够把这封信写好了。 人家过路的人开车过来过去一看说啊，这就是城北花街。你看看这弟兄姐妹，看看这见证，人家就读懂这封信了。还想怎么应用呢？很简单，我们每个人书写我们在信里边的那一部分内容。无论你做什么事工，无论你做什么事，把你的见证见证好了，就是花基的这些推荐信，就是基督的推荐信。别人会因为你的见证信主，就成为基督的推荐信。别人会因为你的见证来到成为花基，这我们就做了花基的推荐信，不是这样吗？所以我想给大家的鼓励就是，我们共同来书写这封信。有没有推荐信呢？有，这封信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不是写在纸上，写纸上那个不重要。引用那句话，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好的，我给大家就介绍这么多，给大家留20分钟时间。你可以介绍你的见证，可以讲讲你的分享，可以提问，20分钟。